我们接着早上哈，早上我们谈到一二四，那我们接着翻开一二六页。好，他现在就开始要来分别解释这个三性啊，我们这个依他体啊，还有变寂止啊，啊缘真实这三者的一些彼此关系。这个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在唯识里面，这三个等于是一个很核心的一个观念了，很核心的观念哈。我们看一下，论曰：若依他起自性啊，实为有事啊，是亦显现之所依止啊。那云何成依他起？何因缘故名依他起啊？就是说，若依他起自性啊，使唯有事是亦显现之所依止啊。所以他这里已经文义上都很谈很清楚，就是说依他起自性啊。我们注意一下哈，这个在词里面一定要佛教里面的用词啊，我想有的应该也熟，不过我在这里我再强调一下，有时候我们讲自信并是一种描述而已，它不是在本体意义上的一种自信有时候也同样讲自信，但不要把它转为到本体意义上的一个自信啊。你如果这样讲的话，它前后会就冲突了。他说依他起自信啊，依他起的这样的一个相依代关系，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对有些完全是假的，完全是假的，反过来显这个东西比较实际的时候，我们就会给赋予比较实际的名称啊。那我这个讲实际，并不是我实际上肯定它实际，就像那个中论里面也有这种问题啊。中论他要破你这个问题的时候，比如说他讲说你认为我们的那个根尘是合是不是可能一时合啊，一时合，如果一时合的话，就会跟现实当中你看东西是先有东西然后我们才去看它的啊。他用这样说，如果你认为根尘世是一时合，那就跟现实不大符合，因为现实当中是东西存在的，后头我们才去看它，看它以后才知道它。好，那他这样其实要破的意思是破什么？破说你认为时有根，时有尘，时有世，那一时合啊，其实在佛法里面，本来在唯识本来就是根尘世合，但现在中论里面要破它的是，它否定你认为有实际根、实际尘、实际事、一时合，所以说拿什么？拿现实法当中的经验，没有啊，我们是先有尘，然后我们去看，看了以后才知，并不是一时合的。那你在看中论，你有没有看到最后？你会得到说，你用这个法来破它，是不是表示你肯定跟尘世是先后顺序的？其实不是，它的用意不在这里。我今天破你，当然是就你能领纳的角度来破你，我就用世俗法破你现在的观念，破你这样的观念。所以我举着根，先有尘，然后我们去看，看完了以后才知，这是就你现在的经验就这样啊。你举出来的理由，因为他要证明有能见所见啊，所以认为只要根尘是合就能见到东西，否则我们不好判断很多东西。那中论就把它举很多例子说不可能，你这个不合理，因为事实上不是这样。但我们这样听这个的话，他会认为他是这样，不是，他其实是就你连你自己都不能接受的事实啊，去反驳你现在立的论。但中论立这样的看法，并不是因此承认有一个实际的尘，然后有实际的根，然后去见它以后有实际的知， 不是。所以佛法在看东西，你要知道它的前后一致，否则的话，你会讲说，我哪天写论文，我就想，你看人家中论有讲说，实际上我们见到东西是先有尘，后有见，见后而有知，不是，他是拿世俗法，拿你当事者，连你自己都觉得不能接受的东西，你怎么拿它来证明你的理论对？它只是个善巧用而已。那同样在佛法的语词里面也有类似这样的东西，就是说我讲他自信，但我没有，我的自信是相对于一些完全虚假的东西，以安利它具有这样的特质，所以这种安利并不是本体意义上的安利。所以有时候我们在看语词的时候，要看它最终的根本定义，不能光抓一个东西出来说，诶，明明他用自信啊，所以他们认为他一定是有本体意义的自信，不是，有时候你要看它核心的定义是什么。所以在唯识里面经常讲说啊，这是实有，这是假法。啊，他讲说这是实有法，实有法不表示，但是实有法是相对于假法而说实有法，不是那个真实有自信的实有法。他的用意，他的词不是这样谈的啊。所以大家要留意一下，这种我们看久了以后要保持这样的一个觉照，否则的话轻易去就用文字上去解读它，会弄错了哈。好，他就说，依他起是怎么样？是实际上唯有是，但是以显现之所依止哈。它是唯是的一个依止哈。因何成依他起？何因缘故依他起？从自啊，就何因缘故名依他起？他说，从自熏习种子所生，啊。依他缘起，故名依他起。依他缘起，故名依他起生哈。生刹那后无有功能啊，无有功能自然住故啊，名依他起。就是说，这个依他起的法本身不是他自信有的。你看他这个马上后头讲就直接就，如果你把刚才那一句话说，若依他起自信的自信啊。用本体意来讲的话，后头马上就推翻了。他这样说，什么叫依他起？因为他必须靠种子生才可能，也就是说他不是自己存在，他必须有众多条件种子，众多的功能性的那个种子啊，生出他才可以。他不是自己从头到尾都确定的东西，都不骗的东西，他是靠生的，也就是说仰仗种子才得以成就的。好，那一个法，有时候一个法的存在它是众多种子现前的。那既然我是仰仗众多法的时候，那众多法就是什么？它不能怎么样，刹那无有功德，无有功能，无有功能自然自故，自然的意思就是不需要靠别的。你这句话我想我们大家都很容易懂，但问题你是不是把它形成一个很确定的知见，倒不一定了。因为在中论里面也同样的观念，凡是他的意思啊，因为在中论里面也讲说因缘和合实有法生，所以法有自性。他说如果因缘和合叫做做法，造作的做就是做法，既是做法就不是自性。所以说他这里面谈到了，只要任何一个东西被我找到它是众缘所依，待众缘所生，这个东西就不存在。这个所谓不存在，不是那个缘起的那个相不存在，是他你所说那个法的字体啊是不能存在的。你可以说有一个假名安立的众因缘给予名称的桌子，但绝对不会找到一个自信存在的桌子，绝没有自信存在。那所以说我们在执取它，经常是赋予它实质意义，其实它没有那个实质意义。好，所以这里面佛法里面啊，它这是一个原则，这个原则也是后来衍生到所有观法里面重要的一个毗婆舍那里面的最核心的东西，就是我今天如果要执着它，我今天众生对着它执着，那我要破它，就是我要看它的依待性。只要我看清楚他依赖性，我就是破了他的自信值。 所以这一个观念必须要先确定，就是凡是靠因缘的就不是实体啊，靠因缘就不是实体，靠因缘的就不能自然住，自然住就住就是不需要到任何东西，它不可能很久住，所以它是变化性的东西。那所以说在你看啊，所以我们之前不谈了，就此生彼生，此有彼有，这个就是因缘的意思。那一旦是带因缘生的话，你所见到，如果你明明知道它是众缘生，你应该从这里去离开对那一个的执着，离开对他那个执着，因为只要众缘生，它是不存在的啊。好，我们看他怎么解释哈，就是说，因为安立是依他起的意思，就是他是靠种子成就，然后刹那生灭哈，刹那生灭无有功能能自然住，所以这个法是直接就针对刚才那个自信啊，所以这个自信他讲说，依他起的真正属于自己的特性是什么？就是这个才叫他的特性，不是那个自信是一种形容他。具有他自己之为自己的那个性质，但这个性质不是本体意的性质啊。好，那这个他这个就是依他起啊。好，你看四曰，他先解释一个词叫使唯有事，唯有事事意显现之所依之者，为实无意唯有其事，以彼事意显现哈。好，为因即此为事，名依他起。就是唯有一个以彼事意显现为因啊，即此为事，名依他起。就是说，我们照这个因缘，才会有事意显现产生出来。就无意唯有其事，以彼事意显现为因啊。就是都是众缘和合的，那产生为这个因，所以这个即此。依为是啊，名依他起啊，就是依照这个因缘而成就种种的差别相啊，差别种种事，这个叫做依他起啊。云何成依他起者啊？再解释啊，为啊，我就问啊，问自受因呐、啊，何因缘故名依他起者？问为他说，我的问其实就为别人说，就是方便起问设问啊。从自因生，生以无能暂时安住，名依他起。啊，因自摄受，意为他说，就是我这个问答是要让了建立这个依他起意啊。啊，那所以说，你看他就讲说，从自因生，生以无能暂住。那这个自因大家知道，就自因是什么叫自因？自因的时候，这也是一个观念哈。若我们讲自因的话，会不会产生自身的观念？这个自因只是相对说，我不会乱生，我有我相待的因果而已。但不要讲说只有一对一的自身，由自身，这个不是这个意思哈。我讲的这个自身就是说，像这个桌子自有它的自因，什么自因？构成桌子的众多因缘的这些东西都属于桌子的自因啊，但并不是想说有一个独特性的自体生下一个法，那就会产生自身了。那这个自身就会跟我们中论里面谈的自身他生共生无因生这个冲突了。所以这个自因是讲说只是一个描述一个定义说这个法自有它跟它相依带的这个种子来生它。那它相因带的因有多少？众多因合合成它，论它自己成就，不能靠自己成就，必须靠种子，这就是依它。那何况任何一个法生起来，还要众多种子成就，所以都没有一个实体法。好，那完了以后，它呢无能暂时安住，这是一个因缘生起法的一个必然现象啊，因缘生起法必然现象啊。好，我们再看。这个一二七页论曰，若遍计所执自信依他起，实无所有啊，事意显现，云何称遍计所执啊？那什么叫遍计所执？就是啊，遍计所执自信啊，依什么？依他起啊，依他起。它什么叫遍计执啊？我们怎么定义 什么叫遍计子的自信？就是它的特质在哪里啊？我们给它定义，找出遍计子的真正内涵是什么？他说它是依依他其，实无有而示意显现，它就产生出来了。那示意显现啊，示意显现，我们讲注意哈，那个示意显现本身它不一定具有染入性，它就是众缘和合啊，众缘和合现出这样。那当你对这个示意显现产生执着的时候，这才叫遍计子啊。那这个遍计子里面还有几个层次，这是我个人的一些看法哈。其实应该也可以找到这个东西，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现在遍依他起，依他起，依他起啊，照理讲依他起是遍计子的升起的因缘，对不对？因为我执着它嘛。但其实依他起有没有染入性？像比如说我们现在有，因为这一点啊，比较讲起来会稍微比较复杂一点哈，有时候会弄不大很清楚。就比如我现在眼睛有问题，我会看到空花乱坠。那这个空花乱坠本来没有，但空花乱坠的影像有没有？有。那这个问题出在哪里？出在我有病，所以病里面还会再生其他的依他起，就是纯粹的依他起，就是依他起其实很简单，叫做众缘生嘛。那我们现在处在烦恼的时候，烦恼也是不是众缘里面的一员？无明是不是众缘的一员？所以我们会也会在依这样的烦恼再生，其实等于是因为它三者很难分开，后头还会谈。那我先这样谈，大家待一会再谈就比较清楚。就是说，其实三者很难完，就他后面谈的不依不依。依他起，简单，它只是一个中心的意思，就是众缘生。那如果我们是一个解脱者，啊、哦，假如这个东西是，脏的。那脏的合合起来就脏的啊，那有些这个东西里面的条件都是干净的，合合是干净的啊，所以它都叫做合合。但如果圣者来讲，圣者能不能升起其他的依他起，清净的依他起？可以。它有没有一定的，就看你值不值啊。就是我假如我具有功德力，我有智慧力，所以我能依于我这样的智慧力升起清净依他起。啊，这个依他起纯粹只是就他众缘生。好，那有些东西，好，比如说我现在这个，因为这个很难描述，比如说这个东西有不好的杂质，那不好的杂质沉出来啊。比如说现在这些我们要做饼干，里面有一些杂质是坏的，那生出来啊，另外一个是材料都很好，那做出来饼干当然很好。那在我们来讲，我们才是遍计子，时有坏，时有好，时有坏啊，这遍计子。那这个是我们产生，就是这些东西啊，当我们这些东西产生出来的时候，我们另外又计较它，就是以染污变染污的依他起，另生更深一层的遍计子。那有的法是因为它本来清净，那我们不一定会产生执着。那我们产生执着，有时候是清净法，另外执着就是等于更细的执着。好，简单来讲就是。依他起就是这么一个核心的一个原理，就是说它是众缘生。但如果众生还在颠倒处的时候，它因为在这个众缘当中有烦恼参与，所以它也依他起，也依他，依什么？依烦恼。那依起来的时候，因为它里面带着烦恼，然后 遍计执，再依这样的染污依他，然后再又去执他。啊，那有的是清净的，然后再执，也会产生执，但执的时候会比较不一样，就是我们其实也对一个依他众缘和合的东西会执着，但我们这个执着有时候会慢慢体质改变，就是因为和合的东西改变了，那我们对他的执着也慢慢在改变。那我现在其实要跟大家讲说，依他起啊，众缘和合啊，众缘和合其实是很中性的，但实际上在现实世界里面，依他起其实也可以带着烦恼性的，因为这个依他起，我们经常，因为我怕大家把依他起跟遍计执分得太开，以为依他起就是中性的，啊，就是纯粹中性，真的都没问题。那遍计执是针对依他起在境外执着，其实遍计执也可以透到依他起。为什么？依他起的本身内涵里面已经隐含的烦恼作为条件之一，所以这样的一个凡夫所生的依他起，其实是重，也还是生，还是可以生更多的烦恼。那就他和合本身，就他和合本身叫依他起，那对这个东西在执着叫遍计执。可是在和合的时候，其实已经隐含了遍计执的成分在里面。为什么？烦恼在里面了，烦恼成分在里面。再注意一下，就是众缘的意思啊。有时候我们讲众缘好像很单纯，其实众缘里面已经隐藏了烦恼因缘在里面了。那这个遍计执已经是众缘当中，所以遍计执是包含在依他起里面啊。那我们另外在这个地方升起依他起的时候，我们又对他再产生执着，就执着上加执着，哎，所以依他起其实没错啊。就像我这个东西本来在和合来，这就是很单纯的，但里面加上染污的，那染污的东西，你说这个饼干好不好啊？做出来是不好，但好不好，有没有一定好不好？没有一定的，因为这个不好的东西我可以拿来喂猪。那你为什么不好？因为你站在人的立场，好，站在人的立场。所以这个东西本来是，你是就原来已经染污了，的确我们就这个法来讲，这个颠倒性，以这个饼干的材质一开始已经染污了，如果站在我们的执着立场来讲是不好啊。那染污的东西加上其他好的东西，形成一个不好的东西出来。可是假如我们在对现在这一个染污的东西不执取它为自信有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可以不受它些，我们就是远离遍计执啊，远离遍计执。所以在第二层次我们可以远离遍计执，可是这个烦恼性其实在升起这个坏的饼干的时候，其实是带着有烦恼因子在里面所升起的这个相。那我们可以有烦恼升起的众因缘依他起的时候，我们以智慧觉照它啊，来觉照它啊，觉照这个东西，其实包括这个东西在升起刚开始的染污，染污以后再和合众多因缘和合的这个东西，我可以不受其影响，哎，啊，这个我们因为它很难把它理得很清楚，不过我最主要是要谈说我们这个依他起啊。一般来讲，其实简单一个定义就是众缘生了 就众缘生。那可是，在现实当中，众缘也包含了染污缘了。所以染污缘是不是遍计执所成出来的，叫染污嘛？染污以后，遍计以后，又成为下一个依他起的条件。那下一个依他起又成为遍计执的条件，就这样啊，就是我的都遍计执本来。法是平等，但我对这个依他起产生遍计执，产生遍计执以后，遍计执又成为下一个依他起的条件，所以这个依他起就带着杂质。那因为带着杂质以后，另外众生又对这个已经带着杂质的依他起又执完了以后又进去，没完没了，一直转这样，哎，要这样看哈。我看他这样讲说，何因故遍计就是。就是有事意显现，因何成遍计所执啊？何因缘故名遍计所执？他说，无量形象亦是遍计啊，遍计生相故啊。 明遍计所执啊，就是说意识啊，遍计啊，遍计颠倒身相，就是没有的而执以为有，所以这个是所有问题的所在。所以唯识的用意到最后，他其实有的人啊，我们要从这个角度来看，有的人唯识不懂，但可以优修唯识；有的人唯识法相很懂，但不会修唯识。为什么？因为把法相看死了。那如果我唯识不是懂很多，但我相信什么？相信唯识显现事意，唯识啊事意显现，其实事意会真实意。我领纳这个观念，我就可以开始随观，我身心所现一切，一切都是事意显现，不真实，我就可以用了，对不对？虽然很多唯识道理我不一定懂，更细微的我不一定懂，但我可以领纳这个观念的时候，这个唯识的证见其实可以影响我。但当我对很多东西的名相懂很多的时候，我却已经忽略了这个唯识显现的事意显现啊是假的，我借还呢、啊、是执起它的时候还它没用，还它没用啊。所以有的人唯识不一定很专门，但他那么用可以啊，因为他相信一切唯心所现，可不可以？可以啊，几句话他就可以用了，所以他就观，他大约知道唯识的道理以后，他就观我身心造作的一切起伏，正如阿含经所说的，所有一切不过是五蕴执取而成为众生相，无一法为真。诶，不是他不是就能用了，那就把他倒在一块，他就倒在一块了啊，等于是他用这个法更深信另外一个法。那因为他深信的时候，他的身心就可以开始远离对这个境的执着，就起作用了啊，就起作用啊。所以唯识不一定要当然能成熟，更了解，不但自己受用，还可以教学。那如果有些人他不一定懂很深刻，也不是花很多时间，但大体的唯识的道理能接受，其实就可以作用了，就开始作用了。好，你看他这里讲说，故名遍计所执，说遍计所执叫遍计颠倒身相啊，一切处都执取，自相实无。唯有遍计所执可得，是故说明遍计所执哈，就自相实无啊，本身是没有，但他就是对一切法产生这种执取心。好，是曰：依他其者，为依唯识实啊，依唯识就依他其依唯识哈，众依唯识实无所有者，实无自体哈。事意显现者，唯有事意显现可得啊。再过里面又有问云何何故等者啊，问这些，他是如次前说，那这个我们不管，他只是做一个为什么这样问的一个作用啊。无量形象者，所谓一切境界形象哈，无量形象一切境界在那里造作欢腾哈。意识遍计者，为即意识哈，说明遍计啊，就意识对这个一切所显现的法安立执，就是太执取它。那颠倒身相者，为是能生虚妄颠倒所缘境相。你看啊，他说颠倒身相者啊，就是为是能生虚妄颠倒所缘境相，他能在这里啊，产生另外一个。其实缘就是这样，但他这里意义颠倒，另生其他分别出来啊，另生其他分别，无有无处啊说为有啊，无实际意义上执为有，那生种种颠倒相出来，自相实无，自相实无者，实无彼体，唯有遍计所执可得。所以说所有衍生出来了哈、啊。所以像我刚才特别去分别那个遍计执跟依他起啊。你看依他起就是众缘，那因为我们本身就带着烦恼。所以我们依众多烦恼为基础，在衍生好像有存在的东西，然后又以这个事意显现的东西又执着，又以在这个事意相似但不是真实的东西又生另外一个执着。 那以这个执着在熏染生众中众多的，因为很多烦恼嘛，有贪有痴，有众多烦恼，然后又以这个因缘生种种法出来，然后以这个法生出来，所以他就到最后一翻开来，考虑清，思考他，没有一个真的。所有起心动念，微微细细，上上下下，遍满全身，一切处，没有一个真的。你看哦，所以我经常那个为师最喜欢举的梦中的镜，其实也是，我就讲说，梦境里面有看到房间，有看到其他人，你只有你梦中里面看到一个人在生气，请问，除了梦中那一个在生气的颠倒，还是其他都颠倒？其他都颠倒，包括梦中里面坐的乖乖都没讲话的也颠倒。因为本质都颠倒啊，虽然梦中只有一个坏蛋，坏蛋当然是颠倒中的颠倒啊、哦。不过坏蛋的颠倒跟那个里面的好人，包括那个梦中里面的墙壁，其实本质有没有差别？都是虚妄的。那我们不是啊，我们跳入梦中里面，我们就开始计较，这是好人，这不是好人。这是有情物，这是无情物，可是其实都是为师。所以当啊好
啊，请问老师一下，老师学生哦，就是曾经还没有出家之前呢、啊，在梦中有梦到一个人呢、啊哎，因为这个人的话本身是没有见过了，
哎，
当初梦的时候没有见到过这个人。偶尔有一天呢，因为那时候学生们有到一个市区嘛，因为他们有办活动，然后忽然间也会看到，诶，这个人我好像在哪里见过，也来想一想是在梦中有梦到过，这个是
有可能
怎么样的？
有可能。那这个梦哈，其实有时候是我们的业力哈，业力有些先发的种子出来了，我们叫做花报。那所以有时候，因为这有时候就我这要讲啊、哦，我们讲没关系，因为这个都是该知道的哈、哦。中阴身不是有一个观念，就是说，有时候父母定，父母缘定，有时候父定，有时候母不定，有时候是生时间定，父母不定，好、哦，有时候父母一定，时间不一定。就是说我一定生到你家，但哪时候生就看姻缘了，因为这一个时间缘还没成熟。那有的是说我一定要生了，我的生缘到了，但我跟谁生就随缘了。那有时候是跟父已经确定了，跟母还没确定，那就父亲跟谁在一块都没关系，反正就随他我就生了。那有时候跟母亲确定了，跟父位决定了，那这个到时候母亲就那个。那有的是父母定，时间定了，就算父母是东西南北各地方啊，他们自然业力啊，你的业力加他的业力，他的业力不是谁决定，是定业啊，业力驱使他们就会聚在一块。就是父母一定在那个时候行那个行为，那你这个中阴身切进去。好，那有些东西就是因为业力在推的，所以一般我们在业力现前的时候，有时候啊，所以我经常用这个原理干。如果你发现你最近一系列的类似相通的倒霉事情出来的时候，你也稍微保留一下。为什么？有些东西是之前的花报出来，当然这不一定啦、啊，因为我们没神通。也就是有时候，比如说你发现最近一类相似的事情啊，类似的东西一直出现，有时候你要警觉。什么警觉？因为这一类的报可能后头带着一个更大的出来了。因为他有先前的业力，一直陆续的，先头部队的先出来，后续的那个躲头在那边等着他出来，有没有这种现象？有时候会有，因为这个在业报上有些是维系的先成熟，那主流的主体的等着到等着后面出来，所以有没有这种现象？我也曾经发生这种事情。为什么？我当到日本的时候啊，我去日本读书。我去一个地方，那边有几个居士，我不认识，我之前不认识。一去啊，他看到我说：“嘿，真的是你。”我说：“什么事？”他说：“我还没去的前几天，他做梦，梦什么？梦是附近有一个小桥啊。” 他就看到一个出家，因为他是活弟子，他就说梦到桥上有一个出家人站在那里，他说奇怪，他怎么会做这个梦？结果隔几天我就去了，他说嘿，真的是你呢。我说你有偷梦？我没有，我睡觉都已经不够时间，我还跑出来干什么？他说你是不是偷梦？我哪有那么多功夫啊，我每天睡觉、时间都很少，我睡都不知道人事，我还晚上不睡觉跑出来照你梦中干什么？因为没这个事。可是他就这样的想，这个情形在其他也有碰到这种情形，他就说诶，他看到你。我说他就真的说诶，怎么会真的是你？他不知道有一个出家人要来，只是他梦到了，然后结果他看到诶，竟然是你，一样的情形。那有时候我们也会类似走到哪里，突然有一种很熟悉的感觉，这个熟悉的感觉也说不上来，似曾相识的。有时候那个动作一说，诶，刚才这个动作我在哪时曾经做过啊？有一种类似这种一个印象会出来。其实有时候难免都会有曾经类似的影像，这时候总是起现行。为什么？我们有很多印象，那这个印象啊，千奇百很多类，但有时候会刚好有机会碰到类似的时候，他就会以这个为缘，把你那个种子就引出来，引出来你就好像很熟悉，有这样的一个印象会出来。那其实也不是真的有实体法，因为它这里面牵扯到这个，有时候我们在流转业力的驱使上，就像说我们虽然业力还在流动，但基本上人说为人道大概也没活几年了，对，百年差不多了，因为它有一定的业力。那你今生在某些地方的时候有比较强的因缘，其实有些都已经在酝酿了。那这个酝酿本身不是实体法，它是众缘。那众缘有一定它的稳定性，稳定性的意思我早上讲了，就是它不会乱变，因为最主要是那个业力很强，所以这一些的因缘很具足，所以它会往这方面走，往的。所以一般意志力没很强的话，以我来观察哈，就是说我自己在出家学佛以后，我感觉这中间有一些路好像被规划的，当然不是真的有一个规划，好像是有一定的痕迹啦，说不上来。你没有具体的证据，可是你会发觉一路上怎么走，好像有个东西，有一个稳定的一定规则，好像在你的变化当中，它一直是保留的。你会发觉好像有一点痕迹，有一点主流的主体业力在驱使，大概以前的因缘在这里，所以都会往这边成熟，很容易在这方面你会看到跟这个相关的缘很容易现出来。你走来走去跑来跑去，就是这一类的话，你刚开始不知道，但是久了以后发觉都绕在这个圈里面的，就像我所接触的人啊，所碰到的事情啊，大概就是这个圈的。要跑到国外碰到也是这里的人，跑来跑去就是这个圈，那怎么奇怪就跳不开那个范围啊？经常会有类似同样的范围的事物会出现，都有相关的东西会出来啊。我觉得这里面有这么一个意义，大概是这样。好，那我们这里面讲哈，他讲说，自无就是能生虚妄颠倒所缘境相，自无实有，实无彼体啊，唯有遍计所执可得，唯有乱世所执可得。所以到最后，你之所以肯定，你所有肯定的东西根本就是没有实法，唯有什么乱世所执可得啊。因为颠倒心所成的东西只有这些东西，没有另外一个东西。所以我刚才讲的那个观念大家留意一下，就是依他起，其实在我们还护位的时候，我们现在都在依他起吧，我们同时依他起就在造成更多的染污，而染污以后，那个染污现行以后，马上就内熏成种子，这个种子就成为下一个依他起，对不对？你看到它不就依他起不就是种子吧。那我现在起烦恼，起烦恼是不是也是变寂止？但我起烦恼变寂止的时候，这个熏修马上就成为下一个烦恼起来的依他起，对不对？可是既是依他起又是变寂止， 那我们现在就是这样。所以你看啊，所以你看阿含经会谈到法法相因，法法相异，法法相类，法法相润滋润，你看很有意思吧。因为一个法它不但一个，它会有很多法。所以当你在衍生烦恼起分别的时候，这个烦恼一起，其他相类似的烦恼会跟着起。那烦恼越来越类通到其他的烦恼，一烦恼生其他烦恼，其他烦恼生其他烦恼。所以包括戒法也是，一个戒法一坏，经常后面的很多戒法要跟着坏，因为它一直通出去。同样的，当一个人对某一个善法一坚定，往往也会让很多善法有资格有机会生。一旦善法成定，其他的善法容易生啊。所以我不要讲说有些老太太啊，他们对佛法，你说他们没有禅定，他们没有修禅定，凭什么有禅定境界？诶，他有一点你没有的，他有一个净信心，他的净信心没有任何保留，完全净信。就因为这个净信心，他在念的时候没有杂染心。结果有的老太太她没有修禅定啊，就傻傻这样念念念就入定了。有没有可能？因为定跟这些根本也连着啊，有因果关系的。那所以他真正启动他得这个殊胜法，是来自于他最单纯的净信心而已。那我们可以学很多，也做很多，但每些因缘都不稳。所有因缘都不稳，所以说他真正的生持功德生不来。那一个人他没有你那么多的功德，他可能很多地方都不如你，但他这样的东西是真的。那真的又说生下一个真的。所以为什么后来讲一门深入？一门深入有理由的。我现在在谈这些课，我们经常有很多祖师大德啦，一般我们比较不是学很多教理的，我们都用了很多比较感性的语词。可是其实当我们学完教理的时候，我们可以让那原来这些道理都变成实际有意义的。一门深入的理由，因为这样，因为你没办法一下中门，但当你一门深入的时候，其他门会跟着出来。对，因为这是缘起的道理，因为这个阿含经就这样讲的。他同样的这个道理啊，很有意思的啊。好，我们来看下一个128页。论曰：若言成实自性，是遍计所执，永无有相。好，你看他定义的非常有意思啊。这是我们后来经常讲什么叫空性。空性就是即灭意，这是我一直定义的。空性不是另有空法，空性一性就什么？那你像那个中论里面讲，第一地啊，圣一地不离世俗地啊，不离世俗地，不离世俗地得第一地，对不对？这样讲，好，那世俗地里面的依他起的遍计执，我今天如果离他的这种执着，离他的颠倒性，就第一地啊，那不就圆成实？对吧？所以圆成实有没有真正的圆空性跟圆成实性有没有离开依他起来论？有没有离开这个遍计执来论？不可能，你离开了，你那个空性空，你空谁啊？所以我就讲，空性不过是一个即灭烦恼的意思，就是把那个你本来产生的自性执，就是乱世所成的这些颠倒啊，灭掉。所以灭的只是什么？灭的你的颠倒而已，他没有灭其他法。所以凡事你看啊，我刚才一开始就讲说，如果依他起也部分是要仗着烦恼，是不是？那我如果了解，我如果看清楚的时候，凡是跟烦恼相依带生出来的依他起会不会不见了？会。像我们现在是以烦恼为依他起，对不对？那同样的，当你，所以为什么当证得无分别智的时候，有些影像都不见了，因为有些影像是依烦恼心成的。那烦恼心已经不构成合合这个东西的条件的之一的时候，那个因缘不具足，生不来。所以当你不断在进步的时候，很多那种必须要靠颠倒心，很重的颠倒心才会起来的影像啊，你不要正果就已经开始不见了。为什么？ 因为那样的颠倒心，必须要有这样的缘，这样的烦恼的重烦恼的烦恼重烦恼心。可是你现在没这个重烦恼心，所以这样的东西生不了这样的相。所以你看，我们后来会现出什么相？我们现在所见的相，其实这也就是我们学唯识的这个好处。你有时候在面对一个人，你试着让他去表达他的想法，你让他表达想法，其实他在透露他的依他起，透露他的辩己执。你让他充分表达的时候，你就能从他的表达对事情，比如同样这件事情你怎么看，其实都在说明你自己。当然这个不是那么单纯，就是有的人是受知识影响，有的人受自己烦恼影响，但当在一件事情其实可以没什么东西，但每个人赋予它很多意义，每个意义不是从这个本身生出来的，是你心里生出来的，你的心里生出来。所以为什么心理学经常用图画，是吧？我们以前就测过啊，我就看那他就那个有很多色彩，他就让你挑，挑完了以后他就从几次测验啊，几种角度，然后选色彩，选到最后他就说你是哪一类人。我听到旁边人说，诶，真准哦。嗯，当然很准啊，其实也不准啊。为什么不准？因为其实我们大概可以知道同一类算命准不准，你知道吗？算命准不准？因为我们的身心跟外在还是有联动关系，不是自信准，不是绝对准，但我们处在某一个环境里面，可不可以列为参考？所以一个人在这个时刻里面所生下来，是不是多少有点影响性？因为他不会，因为在那种环境里面，对身心的联动有没有关系？有。但我们为什么不相信算命？因为他还有很多因素会决定一个人，这个可以作为参考，但不是所有。那所以说像血型那种算命啊，就更离谱了，把人类分四类，太粗糙了，太粗糙了啊！很多东西都不是这样看的。那实际上有没有影响？有一点影响。你不能说我们在这个当中有没有影响。所以说当一个人在见一个东西的时候，其实你可以看到他众多影响在他的心里显现。你不是因为这个东西具有客观意义，有的人理性会更客观，但怎么客观都离不开他的心的分别，是不是？所以当在不断修持的时候，会产生一个观念，就是说他会慢慢收摄。当我的内心的确升起这样的分别的时候，他不是往外找意义，他会往内找，为什么我对这个事情起这个念。所以修到最后的态度都是不会去怪外面，难免啦，不过真正在用功的他不会往来，因为他发起自己起心动念一定里面。唯识的建议是这样的，他的意思是这样的。好，所以你看啊，遍计所执永无有相啊，就是说他其实就即灭这个烦恼。好，所以在建立圆成时，这里面已经他有没有另立一个实有法？不是，他是用相对的，就是说那个遍计执不见了以后，我再讲圆成时。那一个啊，就是说这个颠倒性啊，它遍计所执永无有相啊，还显出来。所以说等于是我们讲说不离世俗地得第一地的道理，他就从世俗地里面颠倒里面即灭这个烦恼，方名为啊圆成时啊。云何成圆成时？何因缘故名圆成时？由无变异性故名圆成时。好，这个就是从这个道理来论它圆成时。那无变异性是什么？世间有没有一个叫无变异性的东西？对，它是一种给它一个属性，圆成时是无变异性。好，很多人就傻傻的说，哦，有一个叫圆成时性啊，它没有变异啊，像你弄下去不是又跑回世俗地去了？无变异性，你有没有办法找到一个世间具体的法本身无变异性？没有。所以无变异性是真正的无变异性，是什么？无为法，不带众缘，即灭一切因缘的即灭性空性才是无变异性，是不是？ 所以无变异性是刚好是远离一切颠倒的，这个颠倒性，远离颠倒性才叫无变异，不是另有一法叫无变异。另有一法无变异性马上会生出，这个无变异性如何生，那无变异性跟一切法的关系，这个无变异性时怎么安立，就会出一些问题。所以真正的无变异性是什么？无为法，是不是无为，就是说他离一切颠，即灭一切烦恼，方便讲无变异。所以后来讲的常乐我净的那个我，为什么这样讲？因为他不带众缘，带众缘就不叫我。那什么叫不带，什么是我，真我，真我。所以涅槃的经典就讲说，我是什么？不是有一个我体，是那个离一切因缘造作的无变异性的方便力为常，以这个常说为我。所以这个是从极灭义里面去论的，不是令安立一个法体的。这个常乐我净不是真有一个这么一个法体在那里常乐我净，是远离颠倒以后所繁显出来的那种稳定性，那个变无变异性。所以严成实是在讲这个无变异，所以不是一个具体一个法的无变异啊，这个要弄清楚。否则的话，虽然你很相信佛法所说的，到最后结果回头还是吃世间法啊，还是跑回来。好，我们休息一下。